第三章。我们看第十二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的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法因之地。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我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威特雅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亚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扪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皮斯加山跟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已经交通过，等到我们读完三章以后，那么摩西呢就大概就复习完了过去38年以色列人怎样漂流，然后到底他们怎么样圣灵用三章的篇幅来把这个以色列历史那么很浓缩，很容易的就是完全浓缩的把它浓缩在这三章里面。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现在还没有进迦南，他们已经得到产业了，有可能吗？按理来讲应该进迦南才得产业，是不是？他们漂流38年的目的最后应该要得到产业，如果好不容易38年的漂流学了那么多的功课，应该要进迦南吧，目的就是要进迦南。就很稀奇，居然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就已经得到产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很悲哀的故事，因为对于摩西来讲是有很大的刺激，对于摩西来讲是个很大的震撼。12个支派里面有2个半支派宁可拣选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善好乃是那一边，但是现在他们看见他们看见约旦河的这一边他们已经满足了，他们觉得这已经就是天堂了，所以他们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放在儿女妇女都放在这一边，我们出去和我们的兄弟一起打仗，然后我们再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呢乃是2个半支派他们最后怎么能够得到产业。但是不管怎么样得产业总是一件好事，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善好赐好常常是善好的仇敌。我们今天不要说只要是有神的旨意就好，我们要问这个旨意是神永远的旨意呢还是许可的旨意。2个半支派留在这一边，你问神说好不好，神说好，神也说不好。神说不好因为有更好，神说好因为你一定要他，神不勉强你，是你拣选在善好跟赐好中间，是你拣选了赐好的，所以证明神尊重你。但是呢你要问神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做父母的都知道，许多时候儿女要东西你不是不给他，女儿说我要嫁给那个人，做父母的也点头，但是你不能叫父母不叹气的。你既然点头了为什么还叹气呢？因为那个旨意不是你永远的旨意，那个旨意乃是许可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是神永远的旨意，是他心头的旨意，他从心里打从他心里他喜欢这件事。还有呢你非要不可， 神尊重你，神不要让你太伤心，神给了你。那弟兄姊妹，神可以给你，你不能保证他不叹气。只要一个神的旨意叫神叹气的，那个叫做神许可的旨意，你还是放，事情还是成就在你身上。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应该要进到迦南那边。如果不到那边，我要问大家，这个和那个有什么关系？和摩西有什么两样？所以前面刚刚好讲好两个支派留在这一边，那么弟兄姊妹，摩西应该高兴了，摩西现在应该得到安慰了。但圣经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他去向神求，他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你看两个支派说我们这边就好了，摩西说我求求你，我虽然已经在这边了，我已经虽然打了胜仗了，这些地现在因为打了胜仗，所以都是他们的产业。那弟兄姊妹，我如果人家留在这边，我不是和两个支半支派一同享受这个产业吗？但是摩西没有满足，摩西觉得有一种遗憾，所以他就求神说：“求你容我过去。”但是神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情。”我想一生摩西最难过的一件事，从神的口中，从神的口中，摩西听见了许多神的恩言，但是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在刺透摩西的心。弟兄姊妹，如果摩西能够像两个支派那样满足，不就好了吗？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应该很快乐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摩西回忆的时候，等到他讲解释这样的38年的故事的时候，他讲到说：“哦，这两个班支派他们终于得到奖赏，得到产业了，我应该和他们一起放鞭炮庆祝才对。”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一个老人已经120岁了，他只要他不能够得到上好的，他就不会满足，他就不会喜乐。但主说：“你不要再提了。”所以呢，他说：“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摩西和这些人。那么这些人要过去了，摩西要被撇下，神自己要埋葬他。所以这就是第三章的故事。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38年的漂流，不止米利安躺下了，不止亚伦躺下了，不止所有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躺下了，连摩西最后也要躺在这边，不能进到迦南去。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一面是讲到一般老百姓的故事，一般也讲了领袖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对于他的仆人特别严，特别认真的。你看见有的时候人会对摩西，人会为摩西抱不平，如果摩西在神的全家中尽忠，全然尽忠的话，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为着神的见证，你看见神从来不放手的。但是你不知不觉，你看等到这个摩西家人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很稀奇，对不对？你不觉得摩西很细腻吗？光就有3章的圣经，就把这38年以色列历史就完全复习了一遍。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若不是像一般的弟兄姊妹一样，或者就是主托付给我们，给我们一些的权利，让我们能服侍神的儿女，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不会放松我们的。许多时候你看见一般的有的弟兄姊妹跌倒了，好像还是小事，但是神好像在我们身上特别严厉。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神现在来带领他的儿女，带领他的百姓，你看见说他是一点都不放松的。 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那很清楚的，可以说是38年已经快完了。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多久就要进迦南，在一个月他们就要踩在有牛奶与蜜之地上。那在这个以前，摩西有很多话要说，所以这就是第四章的开始。第四章的开始。那么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读完这三章以后，那么差不多呢，可以说就把这38年的漂流我们大概有了概念。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提起两点来，因为我觉得两点需要跟弟兄姊妹交代一下，然后呢我们要回到很重要的点，我们等一会提到。那么我们主要提的，我们重点有两点没有提，什么没有提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到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后来啊，你看见等到真的和这个亚摩利人的两个王征战的时候，你看见不管是巴山60座城也好，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看见那西宏的那个许多城也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说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所以你都知道，不管是西宏也好，不管是巴山也好，你看见只要在那一带，你可以想象到都是又高又大的城，又高又大的城。那么这就是亚摩利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啊，他们这个有一个传教士叫做陶兰斯，那么他因为读圣经，所以很明白。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很多的楼都很高很大嘛，所以他第一次到四川，尤其到了汶川呢，到那一带去，那么到什么桃坪这个羌菜那一带去，那么你如果稍微爬上，尤其到黑虎山的那个又高的地方，你就发现这个很多的村子都就羌菜呢都在云端，那么。而且呢，盖的房子又高又，尤其是那个碉楼，那个碉楼呢是非常非常坚固的。那么那个感觉，那么陶兰斯告诉我们，就好像当你读到《生命记》也好，当你读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亚拿族人呢、那个城墙又高又大，他说，如果你仔细的到四川，你看见那个建筑就是那样的建筑。而那个碉楼呢，其实就是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不是常常有什么什么什么西罗楼啊，这个楼那个楼啊，或者事件楼啊，那个楼其实就是碉楼啊。我们还到过博士麦，你会发现他们的考古就会告诉我们说，那个楼的样子就是四方形的，就是跟羌寨你所看见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难怪陶兰斯会认为说，那些羌族很可能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之一，因为你只要看的很多东西。再举一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在中国，就在四川那个，你出土的不是有一种的水罐，那种水罐呢，妇人可以顶在头上的。他说很稀奇啊，那个妇人可以顶在头上那个水罐，不是秦朝跟汉朝那个时候中国人用的，中国人根本汉人根本不用的。如果你真的根据考古的话，那么就和什么呢？就和那个时候在博士麦那一带，在迦南地这一带，你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妇人去顶那个水的罐的时候，都是那样，这个水罐的底是凹进去的。那我们到过四川，我们看到在博物馆都看到这种，所以难怪你能够知道说，这种情形呢，的确就是那样的。你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基列山，真的跋山玩。你看这边是60座高又高又大的城，那边呢？你看，所以我们普通以为这些地方应该都是很落后的，没有，你看见吗？这些都是又高又大的城，又高又大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利法因人，都是亚拿族一样的人。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本来当初我们以为说不要进迦南，不要进去西布伦，因为西布伦亚拿族人又高又大，房子这城墙又高，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以为说现在我们吵了闹了暴动了，我们就可以逃过一劫，没有。